你的话是我脚尖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一同来学习学课。那么，今天我们该分享第七课，主题是极致的忠诚，在战场中敬拜。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救主啊，感谢主。你保守着我们的脚步，使我们度过了以上一周的光阴平安。就主啊，今天又开始了新的一周的光阴。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学习学课第七课的内容。我们要学习有关于对主你的敬拜，因为我们要看到约书亚，他在战场上他都能够敬拜主。即便和仇敌打仗的时候，那么也不能拦阻他对主你的敬拜。救主啊，就让我们从约书亚身上可以学到他的信心，可以学到这一门啊我们敬拜的功课。就把我们的学习都恭敬的向主交托，求主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就把学课翻到第七课。倘若没有这本学课的，我们也可以看我们文章的内容，因为学课呢已经放到了文章里面，以图片的形式。这个图片啊，可以双指放大，也可以缩小。那么第七课呢，是谈到了有关于对上帝敬拜的问题。那么这一课呀，我们会看到约书亚他在战场上，那么他都要敬拜上帝。那么这一课呢，它里面谈到了几个方面。首先是第五章里面的割礼，还有逾越节。然后还有第八章里面的筑坛献祭，以及在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啊宣布咒诅和祝福，然后呢把律法的话写在石柱上。那么还有第18章里面的设立会幕，就是呢在示罗啊设立会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课会谈到这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割礼，那么第二个就是逾越节，第三个呢就是设立祭坛，第四个就是把律法的话写在石柱上，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在示罗设立会幕。所以啊，从这五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在战场中，那么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百姓呢仍然在敬畏上帝。所以啊，弟兄姊妹，那么今天我们在百忙当中啊，我们是否也愿意敬拜上帝呢？啊，我们是否也有敬拜上帝的习惯和时间呢？因为在很多时候啊，我们都因为工作的忙碌啊，因为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就忽略了灵修，忽略了祷告，忽略了家庭敬拜的生活。但是呢，我们却看到约书亚，他们在战场上，那么在与敌人争斗的过程中，他们依然在敬拜上帝。所以这样的敬拜呢，并没有拦阻他们取得胜利啊，并没有拦阻他们得胜仇敌，反而呢，他们的得胜啊，他们的胜利呢，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敬拜。那么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他们的敬拜正是他们得胜的关键。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啊，我们的人生想取得成功，也在于我们对上帝的敬畏。我们整天在忙碌着我们的工作，忙碌着我们的生活，但其实呢，我们的工作是否顺利，是否成功，那么全赖乎啊上帝的赐福。好，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呢来看这一课的存心节。存心节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那么这一句话呢是引用的耶稣在弗山宝训所给我们讲的这一句话。 啊，我们也都非常的熟悉。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33节告诉我们，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么这个地方呢，耶稣啊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先追求什么？我们要先把什么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放在首位上。所以啊，之前呢我也谈过啊，就是人生啊有主次之分。那么信仰呢有先后之求。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能够知道哪一件事情是重要的，哪一件事情是次要的。我们要先追求什么，然后呢再追求什么。就像耶稣称赞玛利亚一样，耶稣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那么敬畏上帝，每天的灵修生活，乃是上好的福分，乃是属天的福分，能让上帝啊更加的赐福给我们，因为能够使我们的心回到天父的身边。能够使我们与上帝呢更加的亲近，更加的亲密，那么这样才可以得蒙主的赐福和主的保守。好，那么下面啊，我们还是按照以前的规矩，我们先把这一课内容给它浏览一遍啊，要看一看大概呢都讲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首先呢，在星期日里面谈到了圣约优先啊，这个部分啊是谈到了。约书亚记的第五章里面谈到了啊，他们在基甲这一个地方呢，先给百姓行割礼，然后在星期一的主题是逾越节。那么这个部分啊，也是谈到了他们在基甲，他们行完割礼之后呢，他们又在正月14过逾越节。那么在星期二这一个部分是谈到了更新的祭坛。那么这个部分呢，是谈到了《申命记》的第8章，他们来到了以巴路山，他们就在以巴路山上筑了一座坛，然后呢，在坛上献祭给上帝。那么星期三是谈到了写在石头上，就是啊，他们在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宣布了咒诅和祝福之后，他们就把律法上的话写在了石柱上。然后呢，在星期四的主题是渴望他的同在，这个部分是谈到约书亚记的第18章，约书亚呢就把会幕设立在了示罗这一个地方，因为会幕嘛代表着上帝的同在，所以啊他们在分配土地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们先把会幕给设立好，因为他们渴慕呢上帝与他们同在。那么后面的星期五就是进修资料和讨论问题。好，弟兄姊妹，我们先回到星期日这一个部分，我们先谈一谈星期日的内容。星期日是谈到了圣约优先。圣经在约书亚记的第5章第1节到第7节。那么这个时候呢，百姓啊，他们已经过了约旦河，可是呢，他们还没有攻打耶利哥。他们安营在基甲这一个地方，但是呢，上帝啊却吩咐他们要给百姓行割礼。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他们刚刚轰轰烈烈的过约旦河，当时河水涨过两岸，但是呢，上帝的约柜踏入河中之后，那么这个河水呢就倒流，百姓呢他们能够啊。轻而易举的就趟过约旦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时候呢，百姓的心肯定非常的激动，非常的热情，因为他们刚刚经历了这样的神迹，经历了主的同在和带领，所以啊，他们非常渴慕，马上就能够征服迦南，马上就能够攻打耶利哥。可是呢，上帝却说：“你们要先行割礼。”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呢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啊，现在有一件事情比打仗更重要。 现在他们要行割礼，比征服迦南更为重要。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征服迦南地之前，他们要先与上帝立约，他们要先完成上帝的约，而这个约就是割礼。我们知道割礼呢，是上帝与谁所立的约呢？那是与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在创世纪的第十七章，你们谈到，当亚伯兰99岁的时候，上帝向他显现，并且对亚伯兰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从此以后呢，你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你被称为多国之父。”所以，因此当天，上帝就和亚伯拉罕立约，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代都要受割礼，凡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那么现在呢，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老一辈的人他们已经倒闭在旷野，那么新一代上来，可是呢，新一代人还没有受割礼。那么弟兄姊妹，没有受割礼就不能被称为是上帝的选民，那么没有受割礼呢，也不能按照应许啊承受迦南地为业。所以因此呢，现在受割礼比打仗更重要啊，比征服迦南更重要。那么换一句话来讲，如果不履行这一个圣约啊，不履行割礼的约，那么以色列百姓呢就无法攻占迦南地，上帝也不能够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们没有坚定这一个约。只有履行了这一个约，那么上帝的应许才可以成全在他们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另外呢，以色列百姓啊，他们要履行这一个约，那么是需要信心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当时啊，他们是在这一个战场上啊，他们已经过了约旦河，而对面呢就是耶利哥，而他们现在受割礼的话，那么他们是非常的危险，因为他们所有的男人都要受割礼，那么他们将要失去战斗力。学科里面告诉我们啊，他们最起码呢三天不能够战斗，也就是说3天不堪一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呢，他们这个时候行割礼，他们乃是需要勇气啊，需要信心的。那么话说回来，为什么他们过约旦河之前不行割礼呢？那个时候呢还安全很多。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这个呢，上帝给他们的考验，信心的考验。那么现在呢，以色列百姓他们愿意去履行这个约，愿意在敌人的威胁之下，那么行割礼，就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相信上帝，他们把自己的后果呢，都完全的交托给上帝。无论是他们自身的人身安全，那么还是以后的攻打迦南地的战争，那么他们都能够呢，相信上帝，交托给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值得我们要先去追求的？就是要先与上帝立约，先亲近上帝。所以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我们都应该先亲近上帝。我们应该花时间，弟兄姊妹，每天花时间祷告，每天花时间灵修，阅读主的话，那么亲近我们的上帝。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属灵上可以成功，我们在属事上呢也能够成功。好，我们现在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想想你曾经因为更重要的事啊，请注意这里面更重要的事是双引号，说明它不是更重要的事，而忽略了与上帝相处的经验。为什么这种事情这么容易发生？我们又该如何避免呢？”的确啊，弟兄姊妹，我们曾经呢，因为我们自以为很重要的事情，而忽略了与上帝相处的经验。我们之所以会忽略与上帝相处， 之所以会忽略灵修的生活，正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与主相处的重要性，我们反而认为我们的事情更为重要，所以因此啊，我们就会忽略灵修。那么学科里面呢，也问我们为什么它这么容易的发生呢？我想呢，是因为啊，我们的工作很忙，以至于忙得我们精疲力尽，我们就没有精力呢在灵修，就没有这个时间在灵修。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啊，我们认为灵修好像不实际，因为我们并不会立刻看到灵修的效果，而我们自己的事情呢就摆在我们面前，马上就需要我们去解决，就需要我们去处理。所以我们认为灵修的事情可以拖一拖，可以放到后面再进行。那么谁知道呢，我们一工作起来呀，我们就没有时间再灵修了，并且呢，工作耗尽了我们的体力和精力，我们也没有这个体力呢再灵修了。所以就这样每天的周而复始的，导致我们越来越缺乏灵修的生活，以致成为了习惯。所以因此啊，学科里面讲我们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那么弟兄姊妹，就是要立定心志啊，我们要立志每天早上必须要早一点起来。比如说我们家里面有孩子要上学的，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6点钟就给孩子做饭给孩子吃。所以因此呢，我们必须要早一点起来，我们要在6点之前最好呢5点就起来啊，灵修学习，然后在6点呢再给孩子们做饭。那么再比如说我们上班的人，那么年轻人嘛，可能都比较喜欢晚睡呀，那么早上呢也起得比较晚，所以因此我们要避免这个情况的发生。因为我们要早起的话呢，我们必须要先早睡，因为只有早睡呢才可以早起。那么总之呢，我们就是要提前起来，最好提前1个小时呢就起来。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时间去祷告啊，就有时间呢去阅读圣经。所以弟兄姊妹，每一天早上呢，我们要先来到上帝面前，先亲近主，那么求上帝赐福我们今天一天的光阴都能够蒙主赐福啊。好，弟兄姊妹，这一个是星期日的部分。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星期一逾越节。那么圣经啊，也同样是在约书亚记的第5章。他们割礼之后呢，他们又紧接着过逾越节。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是正月初10过约旦河，所以因此呢，我想他们过约旦河应该会用1天时间。所以因此啊，他们这一个割礼呢，应该是在正月11进行割礼的。那么割礼呢，一般来讲他们要休息3天，正月11到正月13啊，一共3天。那么正月14呢，他们就能够啊过逾越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割礼之后，他们又立刻进行了这一个逾越节。因为上帝认为逾越节比现在征服迦南更为重要。那么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要过逾越节呢？这个逾越节有什么含义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个时候啊，他们在耶利哥对面，他们在吉甲安营，他们马上就要攻入迦南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过逾越节，就可以把他们的思想拉回到40年前，他们的父辈那一代，还在埃及为奴的时候。那么那一天晚上，他们宰杀了月的羔羊，把这个血呢涂在了门框上和门楣上。那一天晚上有天使那么击杀了埃及所有的长子，而上帝呢却拯救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所以弟兄姊妹，逾越节是纪念了上帝对他们的拯救和释放。那么在旷野的这40年当中，老一辈的人他们都倒闭在旷野当中，那么所留下来的是当时呢还没有满20岁的 这一个少年人。那么现在呢，这一代人啊，他们也都长大了。那么我相信呢，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也应该会生下新一代的人。因为他们在旷野有40年时间啊，所以当初还不到20岁的人，他们已经长大了，并且呢，他们在旷野也生下了下一代的人。那么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呢，都没有受割礼。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都要重新的受割礼。那么另外呢，在旷野出生的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没有经历过他们的祖先在埃及得蒙拯救的经历。那么现在呢，他们要受割礼，然后呢还要遵守逾越节。那么在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的父亲啊就会给他们讲他们以前的这个经历，就是当他们还住在埃及的时候，上帝怎么样拯救他们，怎么样击杀埃及的长子，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而如今他们得以站在应许之地。所以弟兄姊妹，逾越节那就回顾上帝的恩典，回顾上帝的拯救。所以也可以说，逾越节乃是上帝恩典的纪念。
好，弟兄姊妹，那么这篇学课呢，前两天我录制了一半，因为前两天我在外面啊，所以我就抽空录制这个学课，但是呢并没有录完，只录制到了星期一逾越节这一个部分。我想大家那么应该也可以听得出来，就是呢它的音字是不一样的，音字相差很大，就是因为前面的内容啊我是在外面录制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接着来录制这一课的内容。那么之前我录制到了星期一逾越节这一个部分，那么还没有录制完啊。我们谈到了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在吉甲安营，然后呢他们在吉甲进行了割礼，然后他们就进行逾越节。那么可以通过逾越节把他们的思想拉回到40年前上帝拯救他们的那一个晚上，所以他们的父母亲就会给他们讲述40年前的那一个晚上上帝拯救他们的这一段的故事，使新一代的青年人上来可以去了解这一个故事。那么另外呢，学课里面也告诉我们，在40年前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是先遵守逾越节，然后呢再过红海，过红海之后在旷野行走40年，而如今呢他们是先过约旦河，然后呢再遵守逾越节，那么现在呢他们准备攻打迦南地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一个是先过逾越节再过红海，那么一个是先过约旦河那么再过逾越节。所以因此呢，这两次逾越节都标志着一个划时代的意义。弟兄姊妹啊，这两次逾越节啊都有着划时代的意义。那么在40年前以色列百姓呢，他们第一次过逾越节，那么就标志着他们脱离埃及的奴仆，他们要从埃及出来过红海，那么在旷野漂流40年。但是呢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地里面，他们还没有得到应许之地。那么弟兄姊妹，这一次呢过逾越节，那么就标志着什么？标志着他们在旷野的漂流生活结束了，他们马上呢就能够承受迦南地为业了。所以这两次逾越节都有着划时代的意义。那么学课里面告诉我们的是标志着以色列历史的新篇章。那么另外呢，学课还谈到了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逾越节代表着耶稣的救赎，那么另外一个呢是逾越节代表着将来得赎的百姓他们在天国，就是在波璃海上那么参赴羔羊的婚宴。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讲一讲逾越节代表着耶稣的救赎。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里面告诉我们，耶稣被称为逾越节被杀的羔羊。 所以啊，弟兄姊妹，在逾越节当中所宰杀的那只羔羊是代表着我们的救主耶稣。以色列百姓他们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那么使他们的生命得以拯救。那么这个行为就预表着耶稣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罪恶，要拯救我们免于死亡，使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拯救。那么透过逾越节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的辖制，不再使以色列百姓做奴仆，那么同样的，我们通过耶稣的被钉十字架，那么今天我们也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今天能够从罪恶里面获得释放。所以弟兄姊妹，逾越节代表着耶稣的救赎。但我们今天不再遵守逾越节，而是遵守圣餐礼节。为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为什么遵守圣餐礼却不遵守逾越节呢？因为逾越节是预表着耶稣的被杀，而圣餐礼呢是纪念耶稣的被杀。所以一个是预表，一个是纪念。那么预表呢已经应验了所以因此就不再遵守了。但是呢，我们要纪念耶稣的被杀，耶稣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在被钉之前在受害之前，就是在最后的晚餐，那么耶稣给我们设立了圣餐礼节，来纪念他的牺牲，纪念他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新约时代，我们就以圣餐礼来代替了旧约的逾越节。那么另外，逾越节和圣餐礼都预表着将来我们在天国我们得救之后，那么我们在波璃海上参赴羔羊的婚宴。因为我们知道逾越节乃是筵席，他们要吃羔羊的这个肉，也被称为羔羊的筵席。那么圣餐礼呢也是最后的筵席。所以因此逾越节和圣餐礼都是筵席，代表着我们得救之后，那么在波璃海上那么参赴羔羊的婚宴。那么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约书亚的领导之下能够攻取迦南地，那么也代表着我们在耶稣的带领之下，我们也能够进入天上的迦南美地。好，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一个问答题。他说，即使在我们没有行圣餐礼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哪些方式将十字架的真理常摆在眼前？的确，弟兄姊妹，圣餐礼我们不可能每个星期都吃，更不可能每天都吃。一般来讲呢，我们教会呢都是一个季度吃一次。所以在我们还没有吃圣餐的时候，我们如何将十字架的真理常摆在我们眼前呢？那么弟兄姊妹，我想到的就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知道吃圣餐就是吃主的肉，喝主的血，那么就有生命在我们里面。而我们每天的灵修，每天的阅读圣经，就是在吃主的肉，就是在喝主的血。所以因此呢，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灵修，每一天都需要通过灵修阅读圣经，那么来吃主的肉，来喝主的血。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怀师母告诉我们的，我们每天最少要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默想耶稣的生平，特别是他临终的一幕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都应该用一个小时来默想耶稣的人生，那么特别是他最后的那一周，他的凯旋进城，他的给门徒洗脚，设立圣餐礼，那么当天晚上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祷告，三次祷告，汗珠如血滴在地上。那天晚上耶稣被门徒被犹大出卖，耶稣被捕被鞭打，那么被审讯被戏弄，那么最后呢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怀师母告诉我们，每一天都应该用一个小时来默想耶稣的生平，用想象力把握住每一个场景。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啊，每一天都吃主的肉，都喝主的血。那么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我们的行为上啊，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要表现出耶稣他的十字架，就是表现出耶稣的爱，耶稣的饶恕，那么耶稣他的忍耐。所以因此呢，我们需要在每一天啊，都表现出这样的一种爱的精神，就是十字架的精神。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耶稣的十字架常摆在我们眼前。好，弟兄姊妹，这一个呢是星期一的部分，逾越节啊，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在攻打迦南地之前，他们先受割礼，那么也先遵守逾越节，就告诉我们亲近上帝，那么比他们攻占迦南地呢更为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属灵的生活，亲近上帝，那比我们自己的工作呢更为重要。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星期二这一个部分，更新的祭坛。那么这个圣经是在约书亚记的第八章。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攻取了耶利哥，那么也攻取了爱城。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他们经历过了爱城的失败，那么后来呢，他们认罪悔改，并且查出了这一个亚干，所以呢，他们清除掉了他们的罪恶。那么最后呢，他们在爱城上他们取得了成功。所以这个时候呢，约书亚就带领着以色列百姓，那么在以巴路山建造了一座祭坛。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祭坛是做什么用的呢？乃是要敬拜上帝。当初亚伯拉罕他在迦南地的时候，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筑坛献祭。而如今约书亚也带领以色列百姓，那么在以巴路山筑坛献祭。那么不单是筑坛献祭，那么还宣读了律法。那么学课里面呢，把宣读律法放到了星期三这一个部分。但其实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筑坛献祭和宣读律法不能够分开。那么这两件事情呢，是一件事情。因为筑坛献祭乃是恩典，而律法代表着公义。所以恩典和公义呢不能够分开。那么筑坛献祭和宣读律法都代表着以色列百姓他们要顺从上帝。所以用这面我们看到，那么当以色列百姓他们攻取了耶利哥，那么在爱城上他们也有了很大的成功，那么如今呢，他们并没有紧接着去打仗，并没有趁着他们激情澎湃的时候呢去攻打仇敌。因为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他们打了胜仗他们应该非常的激动，所以以人的眼光来看，他们应该继续的去攻打迦南地，可是呢，他们突然停止攻打了，反而是为上帝筑了一座坛，并且是宣读律法。难道筑坛献祭和宣读律法很重要吗？弟兄姊妹，当然重要，因为这个呢乃是征服迦南的意义，征服迦南的中心。因为征服迦南地乃是为了实现上帝的救赎计划。那么弟兄姊妹，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征服迦南地是为了实现上帝的救赎计划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上帝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上帝拣选以色列并不是要把这个救恩单单给以色列，而是呢，希望通过以色列把认识上帝的真理传遍全世界。所以因此上帝呢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是迦南地呢？因为迦南地在地理的位置上乃是全世界的交通的枢纽，就是 欧亚非三洲，欧洲、亚洲和非洲三洲的这个交通的枢纽就在巴勒斯坦啊，就在呢迦南地。而在古代的这个时候呢，他们没有飞机啊，他们只能够通过这个牲口，那么来进行贸易的往来。所以因此呢，在国际上行走啊，他们都需要经过呢巴勒斯坦啊，需要经过迦南地这一片地方。那么因此以色列百姓就能够把福音传给全世界的人。但是呢，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呢？就是说以色列百姓必须要敬畏上帝，以色列人必须要顺服上帝。所以约书亚呢就教导以色列百姓要敬畏上帝，要顺服上帝的律法。因为如果以色列百姓不敬畏上帝，那么征服迦南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啊，学科里面就告诉我们，征服迦南地只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一步，就是说其中一步而已。那么更重要的，那是要教导人啊明白律法，教导人顺从律法，教导人敬畏上帝。所以啊，在打胜仗之后，那么以色列百姓并没有接着去打仗，而是呢停下来啊，停下来献祭给上帝，那么宣读律法，并且把律法刻在，就是写在那一个石柱上。那么另外呢，他们刚刚经历过亚干的悖逆啊，亚干的犯罪，所以因此这个时候呢，宣读律法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不能像亚干一样去犯罪啊，亚干的悖逆要成为啊警告，要成为一种反面的教材。所以他们要学会敬拜上帝，他们要学会顺从律法。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啊，在我们繁忙的工作当中，因为今天啊我们的工作很繁忙，今天都是快节奏时代，那么我们是否愿意停下来敬拜上帝呢？是否愿意停一停来阅读主的律法呢？因为什么事情更重要呢？弟兄姊妹，就算我们的业务非常的繁忙，就算我们在啊世俗上有很大的成功，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学会敬拜上帝，我们如果没有学会啊明白律法，顺从主的律法，那么说实话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第一个方面，我们因为没有看重属灵的方面，没有学会敬拜上帝，所以因此呢我们会失去永生。那么第二个方面，因为我们不明白主的话，不明白律法，那么因此呢我们的业务再好也不能把福音传给别人。就好像啊以色列百姓一样，就算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如果他们不明白律法，不知道敬畏上帝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就算我们今天再成功，我们的业务呢再多再广，遍布全世界，我们非常的成功，但如果说我们没有得到天国，没有得到永生，我们在天国没有我们的业务，那么通过我们的业务呢也不能把福音传出去，在福音上我们没有任何的事业，没有福音的事业，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反省反省有多大的意义呢？所以啊弟兄姊妹，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打完胜仗之后，那么在这种激情澎湃的啊时候，他们却停下来，那么筑坛献祭，敬拜上帝，宣读律法，那么把律法写在石柱上。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征服迦南，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他的目的乃是要完成他的圣约啊，学科里面告诉我们是圣约，就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这一个约，就是我要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以色列百姓承受迦南地为业，哎，成为大国。那么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万国都比你的后裔得福。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圣约，要完成这个圣约，让万国的人都因着他的后裔而得福。那么另外呢，学科里面也谈到了约书亚代表着耶稣，那么耶稣呢，他拯救我们也是要完成这个圣约。那么这个圣约就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给我们的大使命，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叫万民得救。那么另外耶稣告诉我们，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下面啊这一个问答题。他说，我们今天可以进行哪些属灵操练，可以发挥出如古时筑坛相同的作用。弟兄姊妹，筑坛的目的是什么？乃是要敬拜上帝，对吗？亚伯兰每天早上晚上那么都敬拜上帝，还有约伯呢，他也啊敬拜上帝。那么今天我们也要怎么样啊？我们也要早上晚上都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上帝。那么这个是星期二的部分啊，我们再看星期三的部分，主题是写在石头上。那么圣经呢，还是在约书亚记的第八章，他们筑坛献祭之后，那么他们就宣读律法，把律法写在了石头上。那么这一天内容它分为两个部分，首先第一个部分我们先来谈一谈他们在基利新山筑坛献祭，然后呢在基利新山宣布咒诅的话。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啊，他们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那么在基利新山宣布祝福。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思想，为什么在以巴路山上筑坛献祭，却没有在基利新山筑坛献祭呢？弟兄姊妹，这个是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基利新山是宣布祝福的啊，所以因此呢，就不需要在筑坛献祭，而以巴路山是宣布咒诅的，所以因此呢，需要筑坛献祭。因为我们知道筑坛献祭他们献上了燔祭，那么这个燔祭代表谁呀？代表着耶稣的被杀献祭。那么耶稣的被杀献祭就担当了我们违背律法的咒诅。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啊，他担当了我们违背律法的咒诅，都归到了耶稣的身上，所以使我们信他的不至于被定罪，那么乃能够呢得称义得永生。这是第一个部分。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部分，就是为什么要把律法写在石柱上。弟兄姊妹，律法读一读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写在刻在石柱上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学科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健忘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很健忘，如果没有一再的重复啊提醒我们，我们可能就会忘记。所以啊，因此在宣读律法之后呢，还要再写在啊石柱上。那么要时时刻刻的来提醒这一次的百姓要遵守主的律法。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繁忙的工作当中啊，我们也需要有东西来提醒我们要敬拜我们的上帝。那么之前呢，我们也谈过啊这个方面。那么第几课我也忘记了，就是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啊，把主的话挂在我们的墙上，放到一个显眼的地方，让我们能够很轻而易举的就看到主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时刻提醒着我们。那么学科里面谈到了一个提醒我们的圣餐礼。弟兄姊妹，每一次圣餐礼都可以很好的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耶稣的救恩， 提醒我们耶稣替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提醒我们罪的可证，提醒我们律法的公义，那么也提醒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爱、饶恕和拯救。所以学课里面谈到了，每一次圣餐都是给我们重新啊献身给主的机会。所以啊，每一次圣餐礼节都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把自己献给上帝。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一个问答题。他说，在忙碌而喧嚣的生活中，你是否很容易忘记上帝，并试图凭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做事？为什么人很容易如此行，尤其是在一切顺利的时候？的确，弟兄姊妹，因为人顺利的时候呢，人感觉自己，哎，自己能行。所以因此啊，我们就依靠自己，我们就忘记了上帝。那么人为什么会很容易这样行呢？因为人没有遭遇拦阻，没有遭遇这样的失败，所以因此呢，人感觉自己可以啊，人感觉自己有能力呢去胜任，所以就感觉自己不需要上帝的帮助。那么另外，在我们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没有时间亲近上帝，我们也没有时间啊祷告，因为我们太忙了。弟兄姊妹，我们太忙了，所以因此呢，我们就很容易的就会忽略那么祷告，忽略亲近上帝。我们心里面会想着，我们的活都干不完了，哪里还有时间去亲近上帝呢？所以弟兄姊妹，人很容易呢就把上帝呢放到后面，把上帝给忘记了，特别是在很忙的时候，那么也特别是在很顺利的时候。好，那么这个呢是星期三，我们再看星期四的部分，渴望他的同在。那么这个圣经呢是在约书亚记的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谈到了约书亚把会幕设立在了示罗。那么我们可以来读一读这两节，在约书亚记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以色列中其余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约书亚正在给以色列百姓分配地业。那么犹大是先分配的，犹大分配完之后呢，是分配了以法莲支派。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犹大和以法莲是最大的两个支派，然后呢，他们也分了马拿西半个支派的土地，还剩下最后的七个较小的支派还没有分配土地。但是呢，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分配土地的工作先暂缓一下啊，先暂停一下，他们要先怎么样呢？他们要先设立上帝的帐幕，先把会幕设立在示罗。那么示罗在哪里呢？示罗呀，乃是在迦南地的中心，属于是以法莲支派的地方。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分配土地的过程当中，那么约书亚呢先设立这一个会幕，因为他希望上帝能够与他们同在，所以在分配土地的过程当中，那么先为上帝设立了一个地方，那么约书亚希望上帝可以成为他们的中心，所以于是约书亚呢把这个会幕设立在了迦南地的中心，也就是示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看到吗？在攻打迦南地之前，那么以色列百姓他们先行割礼，先守逾越节，然后才攻打了耶利哥和爱城。那么攻打了爱城之后，他们就停下来啊，不再攻打了，而是呢他们要先在基利心山啊设立这一个祭坛，然后呢宣读律法，把律法的话写在石柱上。 那么分配土地的时候，那么分配完了犹大、以法莲和马纳西半个支派之后，那么就先为上帝啊设立一个会幕，在示罗，也就是迦南地的中心这一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带领这些百姓把上帝放到了首位，上帝才是他们的中心。那么弟兄姊妹，其实呢圣所一直都是他们的中心。那么起初呢，这一个圣所还没有建造之前，他们是跟从云柱和火柱往前行走的。那么后来呢，圣所建造完毕之后，那么是圣所走在前面，他们是跟着圣所往前走的。所以圣所安营在那个地方，那么他们也安营，圣所起行他们也起行。并且每年的这个节期都是围绕圣所来举行的。那么他们过约旦河呢，也是圣所先下入这个河中，那么河水呢才倒流，百姓才能够过约旦河。那么以色列百姓他们征服迦南地，那么也都是抬着圣所去征服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圣所一直以来都在引领着以色列，都是他们的中心，因为圣所代表了上帝的同在。那么学课里面呢也问我们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在地上是没有圣所的，那么我们该怎么样达到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目的呢？因为旧约时代他们通过圣所能够让上帝住在他们中间。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没有圣所了，那么今天我们该怎么样与上帝同在呢？就是我们要仰望天上的圣所，因为地上的圣所是仿照天上的圣所所造的模型，所以地上的圣所指向了天上真正的圣所。所以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向上举目，凭着信心仰望耶稣在天上做我们的中保，做我们的大祭司，在天上圣所的服侍。透过耶稣的代求，那么上帝可以住在我们中间。那么今天我们在世上可以体验到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经历，那么将来我们到天国之后呢，那么上帝将永远与我们同住，永远与我们同在，那么永不再分散。好，那么这个呢是星期四的部分，那么后面呢我们再看星期五的进修资料和讨论问答题。左边的是进修资料，有两段预言之灵，我们就不读了，弟兄姊妹啊，可以自己呢去看一下。那么右边呢是问答题，有三个问答题，我们来啊讨论一下。那么首先第一个问答题，他说：先求上帝的国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这项原则如何塑造你的日常生活？弟兄姊妹，先求上帝的国对你来说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把上帝放首位，意味着以上帝的事情为先，每天早上起来先亲近上帝，先祷告，先灵修。那么祷告的时候先求属灵的方面，先求属天的方面，先求上帝呢拯救他人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先求上帝的国对你来说呀意味着什么呢？这项原则啊如何塑造你的日常生活呢？就是说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以上帝为先。好，下面第二个问题，回顾你对星期三课文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在每天匆忙的生活中，人们多么容易忘记主，在课堂上讨论为何我们会如此善忘，有哪些解决方案？我们来谈一谈这个解决方案吧。那么第一个就是要养成每天早起灵修的习惯。那么第二个就是要早起。 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早起，那么才能够坚持的去灵修。必须每天都要比我们的工作时间早起一个小时以上。比如说，我们六点钟要给孩子们做饭，那么五点钟就要起来。那么这样的话呢，五点到六点之间我们就可以灵修。那么如果说我们七点钟啊需要做早餐，然后呢八点钟需要去上班，所以因此呢我们需要六点钟就必须要起来。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六点到七点之间就有时间灵修。所以弟兄姊妹，早起能够给我们灵修的时间。那么我们晚上回来灵修不行吗？弟兄姊妹，晚上回来如果能够灵修的话那更好，但很多时候呢我们晚上回来可能就不会再灵修了。为什么？因为一天的光阴我们的精力呢都耗尽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还想放松一下，我们还想休息一下，我们不想啊再去灵修了。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要养成每天早上灵修的习惯，第二个呢就是每天早起，这两个相互结合。那么第三个就是要为此祷告啊，为这个事情呢祷告，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能够立定心智的来灵修，来亲近上帝。因为人啊都很软弱，人靠自己的意志力可能做不到，人必须要呢祷告，求主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因为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因此我们需要呢祷告。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不要追求的太多啊，弟兄姊妹，不要给自己太大的目标，太高的要求。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么当我们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的时候，我们也就不会那么的忙。我们宁愿少赚一些，少定一个目标，那么也要给自己留出啊灵修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更重要啊，我们知道要先追求什么。好，下面第三个问题，作为复临信徒，我们相信耶稣正在天上圣所中为我们服侍，这样的信念如何时刻成为一种盼望和力量之源？弟兄姊妹，因为耶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为我们服侍，所以因此呢，我们知道我们时刻都有一位帮助者，我们知道耶稣他每刻呢都在我们身边，我们不是一个人在努力，而是耶稣他在我们右边帮助着我们。所以因此啊，我们就不灰心，我们也不丧胆，因为我们是有信心的。那么下面，为什么知道耶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能帮助我们真正明白他在天上圣所中所做之功对我们而言是何等的福音，特别是我们如今正处于这实体的赎罪日时期。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处在什么时代呢？什么背景之下呢？乃是处在耶稣在天上查案审判的啊背景之下。耶稣现在在天上做什么？弟兄姊妹，乃是做查案审判的工作。那么查案审判是做什么呢？就是要查考每个人的案件，那么根据每个人的案件呢，定你为义，那么也定你有罪。所以弟兄姊妹，查案审判会决定我们的命运如何。所以啊，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是什么意思呢？老底家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审判啊，处在审判中的教会。所以因此啊，我们知道耶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所以因此呢，我们就有盼望。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福音。好，弟兄姊妹，这个是第七课，极致的忠诚，在战场中敬拜。我们看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总是呢以敬拜优先。我们也谈到了这五个方面，割礼、逾越节、建造这个祭坛，然后呢献祭，还有宣读律法，把律法呢写在石柱上，还有第五个呢就是设立帐幕啊，在示罗。所以啊，崔新杰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好，弟兄姊妹，愿我们今天啊都能够把上帝放到我们的首位，愿我们将来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安然建筑。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我们这一刻的光阴平安。救主啊，愿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以你为先，帮助我们不以属世的挂虑阻挡了我们与主亲近的时间。因为主你告诉我们，让我们先求天国，先求主你的义。愿主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认识到属天的重要性，帮助我们能够在世上遵行主你的旨意，使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能够以天国的事情为先。因为救主啊，我们曾经经常的把主忘记，我们忙于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忙于我们自己的事情，没有把主放在首位。救主啊，但今天我们听了主你的道，我们学了主你的教训，就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明白，更能够行在生活当中，使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能够把主放在我们的首位，能够以主为中心。救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求主帮助，求主赐恩典。我们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